今晚上我哋要睇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那第十七章是接连着第十六章下来的。
第十七章是接连第十六章下来的。
弟兄姊妹也记得，主就说，有人在没尝十味以前，一定看见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
弟兄姊妹记得主话，在有人未尝死味以前，就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那这一个话，主说出了以后，
这个话主讲了之后，
过了六天就成就在门徒的中间。
过了六天就成就在门徒的中间。
我们很容易就看见十七章开头的那一段事情是和十六章末了的主宣告的那件事情是直接有关联的。
我们看见第十七章的开始是跟第十六章的末了是直接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末了的时候就提到说，国度在工作的方法上面来说虽然是隐藏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国度在工作方法来讲虽然是隐藏的，
但是国度这一个事实却没有取消。
但国度这个事实却没有取消。
国度是让那个寻求的人去得到。
国度是让寻求的人去得着。
让那寻求的人可以看见。
让寻求的人可以看见。
那么怎么来证实这样的一件事呢？
怎样来证实这件事呢？
那十七章就叫我们看到了。
第十七章就叫我们看见。
那当然我们看十七章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一点。
当然我们看十七章的时候不单止看这一点，
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主要借着十七章里面所发生的好几件事情。
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主藉着十七章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来把门徒特别是彼得从所领受的启示进入实际，
是把门徒特别是彼得从他们所领受的进入实际。
我们上一次也稍微交通到了，如果没有进入实际，那所得的启示仍然是空的。
上次我们讲过，如果没有进入实际，那所得的启示仍然是空的。
知识知道了，
只是知道，
但是却没有功用。
但却没有功用。
那要叫启示发出功用，必须要叫启示成为实际。
要叫启示发生功用，必须要叫启示成为实际。
那我们在十六章末了的时候就看到，彼得没有因着启示而进入实际，所以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受章看见彼得因为没有将这个启示进入实际，所以发生了大错误。
那到了十七章呢，我们还是看见他们，他特别是彼得也没有成熟。
在第十七章我们就看见特别是彼得还没成熟。
所以主是一次又一次的领他从实际的经历的里面去进入实际。
所以这里我看见主一次又一次的从他的经历里面带入实际。
那过了六天，就是说了那一句话以后，过了六天，
过了六天就讲了他对话之后的六日，
那应该就是第七天了。
应该就是第七日了。
在第七天的时候，
在第七日的时候，
那主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暗暗的上了高山。
主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暗暗的上了高山。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为什么要暗暗的上了高山。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为什么是暗暗的上了高山？
因为什么就是这三个人。
为什么就是这三个人？
门徒有十二个，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人？
门徒有十二个，为什么只有这三个？
那么他们去的时候又不明明的去，却要暗暗的去。
他们去的时候又没有明明的去，却要暗暗的去。
好，弟兄姊妹们，这里头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这里面很有意思。
那已经叫我们碰到那一个事实了，
已经被我们碰见这个事实。
这一次主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这次主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
用实际来显明的，
用实际来显明的。
十六章是启示里头来显明的，
十六章是启示里面显明的。
这里是实际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来显明的，
这里是实际的经历来显明的。
但是基督的正规的显出来时间还没有到，
但基督正规显出来时间还没到，
所以主没有公开说我现在到山上去给你们看看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主没有公开说我现在到山上去显明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
所以是暗暗的去，
所以是暗暗的，
很隐藏的去，
很隐藏的去。
那么在十二个门徒的当中，
那么十二个门徒当中，
我们也看到这三个门徒是特别的寻求主、靠近主的。
我哋又特别睇呢三个门徒系寻求主、靠近主嘅。
当然我们不是说其余的那些门徒，当然犹大是除外，他们不寻求主。
我哋唔系话其他嗰啲门徒，当然犹大除外，话佢哋唔寻求主。
但是我们很明显的从四福音的记载的里面看到，这三个门徒是和主非常的亲近。
但实际我喺四福音里边睇见呢三个门徒同主系非常亲近嘅。
对主所说的事情，如果不明白，他们就追问到底啦。
对于主讲嘅事情，如果唔明白，佢哋就追问到底啦。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文所提到的，
所以我睇见上文所提到嘅，
主说。在这里站着的人，
主话喺呢度站着嘅人，
有人，
有人，
不是每一个，
唔系每一个，
是有人，
系有人。
在没尝死味以前，一看见神的国降临，
喺未尝死味以前，必睇见神嘅国降临。
但是我们读得更准确一点，
如果你读得更准确一啲，
乃是看见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
就是人子要降临在一个国里，
那个重点是在人子的身上，
个重点在人子的身上，
而不是在那个国的显明，
不是在乎国的显明。
因为彼得在十六章里面所得那个启示，乃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因为彼得所将得的启示就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现在主就在实际的经历里头让他去遇见这一位基督，神的儿子。
而家主喺实际经历里边，让佢遇见呢个基督，神嘅儿子。
那么他们上了山以后，
咁佢上咗山之后，
那主就在他们的眼前改变了形象。
咁主就喺佢哋嘅面前改变咗形象。
那什么形象呢？
咩形象呢？
在荣耀中的形象，
喺荣耀中嘅形象，
在尊贵权柄里面的形象，
喺尊贵权柄里边嘅形象。
说得更确实一点。
讲得更确实一点，
乃是在国度里头作王的主的形象，
在国度里面作王的主的形象。
因为上文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一上文讲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底下
底下
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最末了，
神为他儿子作见证最末了，
乃是把他摆在一切的以上，
是将他摆一切的以上。
所以主说你们要听他，
所以主说你们要听他，
权柄的问题，
权柄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说在这一个这里显出来的那一位是在国度里头的王的形象，
所以说这里显出来的是国度里面的王的形象。
那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了，
那当主在荣耀里显出他的形象的时候，
当主在荣耀里显出他形状的时候，
当然一面是他在创世以前的那一个原来的形象，
当然是他创世以前原来的形状，
在加上以后在国度里作王的时候的形象，
再加上他原来在国度里面作王的形象。
那么这个就是门徒在那一个时候所要看见的，
就是那个时候门徒在那个时候要看见的，
也是主要他们看见的，
也主要他们看见的。
因为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头，他们才更有把握的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他们先有把握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十六章的那是圣灵在他里面说的话，
十六章是圣灵在他们里面讲的话。
现在主要他们经历的乃是在他们眼见的里面，那一个也是事实。
而家主要佢经历嘅就喺佢哋眼见嘅事实里边，都呢个都系事实。
里面主说的跟外面主给他们看见的是一样的，
里边主讲嘅同外边佢哋睇见嘅系一样嘅。
那他们看见主是怎么样的呢？
佢哋睇见主系点嘅样嘅咧？
他说脸面明亮如日头。
佢话脸面明亮如日头。
那这个是荣耀，
呢个荣耀
显出他的荣耀的那一个光景，
是显出佢呢个荣耀的光景。
当然我们如果用着旧约里面描写我们的主的话来看这里，
当然我们用旧约的话来描写我们的主，在看这里，
那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日头，
我们的主就公义的日头。
那当他那个光线发射出来的时候，
当他这个光线发射出来的时候，
其光有医治之能啊，
其光有医治之能。
那么这是在旧约的里面说到这一位国度的王的那一个样子，
这个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国度的王的样子。
那现在显在这三个门徒眼前的就是一位这样脸面发光如同太阳一样的，
现在显在这三个门徒之前的就是脸面发光如同太阳一样的王。
哦，这是神的荣耀，
这个神的荣耀，
它是公义的日头，
它是公义的日头
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不仅是脸面发光，
不单是脸面发光，
并且衣服衣裳洁白如光，
而且衣裳洁白如光，
这里有讲究了，
这里有讲究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主的脸面是主的自己，
主的脸面是主的自己，
那主的衣服呢？
那主的衣服呢？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主的自己，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主的自己。
那在我们的那个观念 里面来说，那就是那主的自己是灵，
在我们的观念来说主的自己是灵。
当主的荣耀里显出他原来的那个形象的时候，那是一个灵在灵里的形象，
当主显出原来的形象的时候，这个灵里的形象。
但是衣裳呢？
那衣裳呢？
我们不能说那个衣裳是灵，
我们不能说这个衣裳是灵。
那衣裳我们的观念里面那个是物质，
在衣裳这个我们的观念里面这个物质，
那我们的主本身发出亮光我们领会，
我们的主本身发出亮光我们领会，
但他穿的衣裳也发出亮光，那这个就叫我们感觉有点做难了。
那他所穿的衣裳都发出亮光，这怎么叫我们做难了？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来留意的时候，
当我们进一步来留意的时候，
我们不必说用旧约诗篇上的话来说，
我们不必用旧约诗篇上的话来讲
啊，你用圣洁的为装饰，
你用圣洁为装饰，
那这个衣服不是装饰的问题，
这个衣服不是装饰的问题，
但是这个衣服洁白放光确实表明圣洁的那一个意思，
这个衣服洁白放光是表明圣洁的意思，
但是那一个衣服，
但这个衣服
不是主的自己，
不是主的自己，
那怎么他能放光呢？
为什么他能够放光？
也许我们就想到启示录十九章的那一个心腹，
或者我们想到启示录十九章的那个心腹，
他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他穿着光明细白的细麻衣，
那细麻衣就是 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但是我们记得，
让我记得
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乃是一个在意象里面所看见的，那个是象征的意义重于那个实际的意义。
在启示录讲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这个象征的意义是重过这个实际的意义。
因为他说那一个细麻衣乃是圣徒所行的义。
他说这个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
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衣裳，
不是实实在在的衣裳。
但是主在这里给门徒所看见的呢，是实实在在穿在身上的衣裳。
但现在主给门徒看见的这个实实在在穿在主的身上，
那这样这个衣裳是什么东西能竟然是发光的呢？
那这个衣裳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发光的呢？
我个人的这个领会，
我个人
当然这个是小问题，
当然这个小问题
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也懂得要注意的这一个，
但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
乃是说我们的主的那一个毫无瑕疵的极高的那一个圣洁，
就是我们的主的毫无瑕疵的极高的圣洁，
他能透过那一个物质的衣裳来发表在人的眼前，
是透过这个物质的衣裳来发表在人的面前
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要细细的钻进去的话，那会钻出很多的自己找麻烦的事情来，
当然这个我们要细细钻进去的时候会钻出很多自己找麻烦的事，
但是我们看见圣灵是做这样的记录，那定规是有他的意思，
但我们看见圣灵做这样的记录定规有个意思，
那个意思给我们稍微有这样的领会，
这个意思给我们有这样稍微的领会，
主的自己，
主的自己，
那就说是主的所事，
就主的所事，
和主的所作，
同主的所作，
或者说是 与主有直接关联的事物，
或者同主有直接关联的事物，
都是带着荣耀，
都是带着荣耀的，
都是带着神的圣洁，
都是带着神的圣洁。
那这个是我们的主，他在宇宙的里头那个原来的那一个形象，
都是我们的主在宇宙原来的形象。
那当然他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这一切全都隐藏了，
当然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这些全部都隐藏了。
但是现在在他的国里头降临，
但是现在他在个国里面降临，
现在大概又要说几句话，
大概这里要讲多几句话。
怎么叫做国的降临呢？
什么叫国的降临呢？
那在这样的情形的里头，就叫做主的国降临了吗？
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就叫主的国降临了吗？
那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没有难处了。
我们注意一个实质的问题，那就没难处了。
主的国乃是荣耀权柄和丰富，
主的国乃是荣耀权柄和丰富，
这个是主的国的性质，
这个主的国的性质。
那所以在这里说到，主说他在他自己的国里头降临，乃是说他的荣耀权柄丰富都在那一刻显出来。
这里说主在他的国那里降临，就是说他的荣耀权柄和丰富一起显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显出，那就是神主的国在那里显出来，
这样的显出就是说主的国在那里显出来。
那好了，那当我们的主在他的国里头显明的时候，乃是把他原来的荣耀显出来。
咁当主喺个国显出来嘅时候，就将个原来嘅荣耀显出来。
但是我们的主活在人的中间的时候，
但我哋嘅主活喺人嘅中间嘅时候咧，
这一切全都隐藏，
呢一切全都隐藏。
人所看见的不是这样，
人所睇见唔系咁嘅。
那所以才引起彼得，虽然圣灵在他里面说了话，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才引起彼得，虽然在圣灵里面讲了话，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但是在彼得实际的认识上面并不实际，
但在彼得的认识上面并不实际。
那我们待会一直看下去你就看到了，
一会我一路看下去你就看到。
那么当我们的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显出他的形象的时候，
当我们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显出的形象的时候，
突然摩西跟以利亚也出现了，
突然摩西和以利亚也出现了，
在那里跟我们的主谈话，
在那里跟我们主一起谈话。
马太福音没有说他们谈什么，
马太福音没有说他们讲什么，
路加福音就说出他们跟主谈论到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就是钉十字架的事情。
是路加福音就讲到他们跟我们的主谈到去世的，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就是钉十字架的事情。
那我们要注意了，
那我们要注意了，
为什么是这两个人？
为什么这两个人？
为什么不是以利沙？
为什么不是以利沙？
为什么不是以赛亚？
为什么不是以赛亚？
为什么不是耶利米？
为什么不是耶利米？
为什么是他这两个人？
为什么会是这两个人？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很有意思的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留意的，
我们要留意到
在旧约的里头，
在旧约的里面
很突出的有两个事情，
很突出的有两件的事情，
一个是律法，
一个律法，
另一个是先知，
另一个是先知。
在列王记以前，
在列王记之前，
律法为重点，
律法为重点，
先知为副点，
先知为副点。
那等到列王记的开始了不久，
等到列王记开始了没多久，
就翻过来了，
就反转过来，
先知为主，
先知为主，
律法为父，
律法为父。
但是不管他这个正父的那一个主啊主父的这个转变是怎么样，
你这个主父的转变是怎样，
无论如何这两个事实是总是连在一起的，
无论如何这两个事实总是连在一起的，
不是律法和先知，就是先知和律法，
不是律法和先知，就是先知和律法
律法就引进先知，
律法就引进先知，
先知就领人归回律法，
先知就领人归回律法。
那他这两个都是连在一起，
两个都连在一起。
那提到律法的时候，那人就想到摩西，
提到律法的时候人就想到摩西，
因为律法是从摩西传的，
因为律法从摩西传的。
那提到先知的时候，
提到先知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稀奇，
我哋觉得好稀奇，
很少提到犹大那边的先知，
好少提到犹大那边的先知。
那在犹大那边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那这些都是大先知嘛？
在犹大那边，以赛亚和耶利米都是大先知
啊。但是一提到先知的时候，就提到以利亚。
但一提到先知，就提到以利亚。
那以利亚是在以色列的北方的。
以利亚在以色列的北方的
啊，是在北方的以色列，
在北方的以色列。
嗯，那为什么要提他呢？
为什么要提他呢？
固然因为他做的事情好大，
固然因为他做的事情好大，
但是更重要的，
他更重要的
乃是他所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是非常的严肃，
因为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严肃，
因为在以色列从上到下全都离弃神，
因为以色列从上到下全都离弃神
啊。以利亚是在这种环境的里头站在神的那一边，
以利亚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站在神那边，
而神也借着他来在以色列中间来彰显神的自己，
神亦藉着他在以色列中间彰显他自己。
那所以一提到那个先知的时候，人就想到以利亚了，
所以一提到先知的时候，人就想到以利亚。
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提到好多关乎以利亚的事，
所以旧约里面提到很多关乎以利亚的事
啊。历史书里面固然是以利亚的站着篇幅很多，
历史书里面固然以利亚占的篇幅很多，
但就是在先知书里面以利亚给提到的那个次数也不少，
就算在先知书里面以利亚被提到的次数也都不
少。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这里以摩西跟以利亚出来，
这里摩西和以利亚出来，
不仅是他们这具体的两个人，
不单是具体的两个人，
因为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乃是代表律法和先知，
因为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乃是律法和先知。
那么律法和先知所有的那一个终局都是带进基督的，
律法和先知所有的终局都是带出基督的，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啊。我们特别看那个路加福音最末了的那一章的时候，
特别我们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
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
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
那主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主同他们谈话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了很多先知和律法上的话，
主就同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律法和先知的话
啊。那里说在律法和先知上凡指着他的话他都跟他们说了，
凡律法同先知指着他的话他都同他们讲了。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又看到一件事，
在新约的里面好几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说律法和先知是引进基督，
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我们看见律法同先知是引进基督，
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很明显的显出一件事情，
那也就说出一件事情，
那你就讲出一件事情，
基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基督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
而基督来到人的中间不是偶然的，
基督来到人的中间不是偶
然的，那是律法和先知预言和工作的那一个结果，
这个是律法和先知预言和工作的结果，
那把基督引出来，
将基督引出来，
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基督的出现，
说基督的出现
乃是根据整个的旧约里边所发表的那些应许也好预表也好，
是根据整个旧约所发表的应许又好预表又好，
全都是把基督带出来，
全都是将基督带出来，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意象这一次的主的显现的里头，以利亚来了，摩西也来了，
所以这次主的显现里面以利亚又来了，摩西又来了，
那么当他们两个人跟我们的主在谈话的时候，
当这个两个人同我们的主谈话的时候，
那我们开始看到彼得的那个没有真正明白十六章的那个启示的头一件事情，
我们就看见彼得没有真正明白十六章的启示的头一件事情了，
哎呀他一看到这种光景，
那他一看见这种光景
他开心极了，
他就非常开心，
那实在喜乐了，
实在喜乐的，
哦我们的主是以那么荣耀的，
我们的主是这么荣耀的，
哦连摩西和以利亚也是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了，
连摩西和以利亚都是和我们的主一起，
这实在是 太好的事了，
这个实在太好的事，
所以彼得的里面喜乐到一个地步，
所以彼得的心喜乐到一个地步，
他就在那里说话了，
他就在那里讲话了，
他说主啊这里真好，
他主啊这里真好，
我为你们搭三座棚，
我为你们搭三座棚，
一座给你，
一个给你，
一座给摩西，
一座给摩西，
一座给以利亚，
一座给以利亚，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不走了，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走了，
弟兄姊妹你看啊，
弟兄姊妹你看见
彼得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他起码犯了两个错误，
彼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起码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第一
他忘掉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他忘记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第二，
第二
如果留在那里不走，
如果留在那里不走，
那么神要借着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怎么成就呢？
咁神藉着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咁点成就呢？
基督怎么能显出来呢？
基督点能够显出来呢？
我们已经提过，基督的显出来乃是根据死而复活。
基督显出来是根据死而复活。
如果基督不再下山了，就一直就在哪里了，那我们的主就不需要再钉十字架了。
如果不下山一直留在那里，我们的主就不用钉十字架，
那不钉十字架就没有死了，
不钉十字架就没死，
没有死也就没有复活了，
没死就没有复活。
那你看到在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说的这些话，起码是犯了这两个原则性的错误。
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讲这两句说话，实在犯了两个原则性的错误。
那如果从外面来看呢？
如果从外面来看，
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意思，
这个的确是非常好的意思
啊！我们永远和主还有摩西跟以利亚同在了，
我们永远同主还有摩西同以利亚同在，
我们活在我们的主的荣耀中啊！
我们活在我们的主的荣耀里面。
但是神的永远的旨意呢？
咁神永远的旨意呢？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那个目的呢？
咁我哋嘅主到地上嚟嘅目的呢？
全都没有了，
全都冇晒。
那所以当彼得说了这些在人很欣赏的话的时候，
所以当彼得讲咗呢啲喺人好欣赏嘅话嘅时候，
马太福音用了几个不然呢在这里。
马太福音用了几个忽然的，
头一个忽然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显现，
头一个忽然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显现，
现在又来一个忽然，就是有马上就出了一些云彩把他们遮盖，
现在又忽然有些云彩将他们遮盖。
当然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忽然呢，西征弟兄不是跟我们提过吗？马太福音很多很多的时候常常用那个看啊，那个 behold 的这一个词啊。
大家记唔记得陈立忠弟兄曾经同我哋提过，马太福音用咗好多好多个看啊 behold 呢一个词咧。
那时候在马太福音里头用的特别多，
喺马太福音里面用得特别嘅多。
这一个看啊，
哟，系啊，
那是要引起人去注意那一个事情，
系要引起人去注意呢件事情。
那这里的两个忽然，也就是看啊，
呢两个忽然就系看啊。
在这里他就翻成忽然，
这里就翻成忽然，
那也就是说让人非常注意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让人注意这件事情非常发生。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一朵云彩来把他们全遮盖了，
一朵云彩来将他全遮盖。
那这里头究竟是遮盖，是遮盖谁呢？
这个究竟遮盖，遮盖谁呢？
是遮盖那三个门徒呢，还是遮盖摩西以利亚跟主呢？
是遮盖那三个门徒，亦还是遮盖摩西以利亚同主呢？
我们从经文上没有很清楚的看得见，
我们在经文上没有清楚的看见，
但是我们推想，
但我们推想，
我说这个是推想，
我讲这个是推想，
是遮盖摩西以利亚跟我们的主，
是遮盖摩西以利亚同我们的主。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呢？原因乃是在下文里面神所要突出的那一件事实，
原因就是下文神要突出的那一件的事实，
云彩来把这三个人全遮盖住，
云彩来将这三个人完全遮盖住。
彼得他们什么都看不见，
彼得他们什么都看不见，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时候却听见有声音，
但当他看不见的时候却听见有声音，
那个声音那是神在那里说话，
这个声音就是神在那里讲话，
他这是我的爱子，
他说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
你们要听他。
那主说的是这几句话，
主讲的这几句话，
第一是印证了，
第一
主是他神的儿子，
第一是印证了他是神的儿子，
第二是说出神儿子跟神中间的那种关系，
第二讲了神的儿子跟神中间的关系，
再有
宗教，
也说出神的儿子在人中间的那一个地位，
是讲出神的儿子在人中间的那个地位。
特别弟兄姊妹你注意，你们要听他，
特别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就是你们
要去读英文的时候，
你读英文的时候
更简单了，
就
是两个字，
就两个字，
就是听他、
哦、听他。
那是在原来的呢，那是一个命令的那一个语气说出来的，
就是原来一个命令的语气讲出来的，
听他，
听他。
摩西没有这个必要，
摩西没这个必要，
以利亚没有这个必要，
以利亚没这个必要。
但是这一位称为神儿子的，
那这位称为神的儿子的，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必须要听他，
必须要听他，
毫无保留的听他，
毫无保留的听他，
用命令来告诉他们说你要听他，
用命令来告诉他们你就听。
而这个听啊，
这个听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乃是一个权柄的表达，
是乃是一个权柄的表达，
不是一个普通的权柄，
不是普通的权柄，
那是一个绝对的权柄，
哪一个绝对的权柄？
这一个绝对的权柄一摆在那里，
这个绝对的权柄一摆在那里，
你们就是要听他，
你们就要听他，
没有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
你就是听他，
你就要听他。
为什么要听他？
为什么要听他？
因为他是我的爱子，
因为他是我爱子，
我所有的喜悦都在他身上，
我所有的喜悦都在他身上，
所以你听他就是得着我的喜悦，
所以你听他就得着我的喜悦，
你尊重他就是尊重我，
你尊重他就尊重我。
哦，弟兄姊妹，这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是第二次神为他儿子做见证。
这个第二次神为他儿子做见证。
第一次就是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
第一次就是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
这是第二次。
这个第二次。
两次的话差不了太多。
两次的话差不多多少？
但是呢？
但是呢？
第二次就多了听他。
第二次就多了听他。
那这个加上去那非常严肃了，
这个加上去就非常严肃了，
这就把国度的天国的那一个实际带出来，
就将天国的实际带出来了。
我们说天国就是一个权柄，
我们说天国就是一个权柄，
人在那里伏在天的权柄的底下，
人在那里伏在天的权柄底下，
你怎么伏在天的权柄底下，
你怎么伏在天的权柄底下呢？听他，
听他就是伏在天的权柄里头的那个唯一的路，
听他就是伏在天国权柄里面的唯一的路。
那神为他儿子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神为他儿子做了这样的见证，
那这个见证是非常严肃了，
这个见证是非常严肃。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是我们的神不仅是用话来为他儿子做见证，
我们的神不仅是用话来为他儿子做见证，
还用一个环境来为他儿子做见证，
仲用一个环境来为他儿子做见证。
那当这声音都过去了以后，
当你声音都过去之后，
他们是害怕得不得了，
他们就害怕得不得了。
那我们的主就走到他们那里，
我们的主就走到他们那里，
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
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
啊！的确这样的一种情景是人没有，除了他们再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了，
实在这种情形除了他们几个没人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说叫人喜乐你确实很喜乐，但是你说叫人害怕也的确是蛮害怕的。
这样的经历的话叫人能够喜乐的确是很喜乐，但叫人害怕也的确是很害怕，
因为是在那里面对面的遇见神，
因为在那里面对面的遇见神。
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们不要害怕，
但我的主说你们不需要害怕，
环境就在这里出来了，
环境就在这里出来了，
他们举目，
他们举目
不见一人，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哪里，
只见耶稣在哪里。
这是神特别安排的一个环境，
这个神特别安排一个环境，
这一个环境和彼得刚才所说的话有关联，
这个环境同彼得刚才讲的话有关联的。
刚才彼得说摩西以利亚把他两个人提高到与主同等的地位，
刚才的话是摩西以利亚将他的地位提高到与主同等的，
但是神在这里叫他看见，
但神在这里叫他看见，
只见耶稣一人，
只见耶稣一人，
没有摩西，
没摩西，
没有以利亚，
没以利亚。
不是说摩西跟以利亚在神面前不蒙悦纳，
不是说摩西和以利亚在神面前不蒙悦纳，
乃是在这里给彼得他们，也当然是给我们来了解，
乃是主给彼得也都是给我们来到了解，
摩西以利亚的工作乃是为了基督的显明，
摩西和以利亚的工作乃是为了主的显明，
从广义来说，就是律法和先知的工作乃是为着基督的显明。
从广义来讲，就律法同先知的工作乃是为了主的显明。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用实际的那一个经历来纠正彼得在启示上没有跟得上来的那一种光景。
这就是神用实际经历来纠正彼得在实际没有跟上来的那种的光景。
因为这十六章彼得所领会的那个启示是很高的，
在十六章彼得所领会的启示是很高的，
但是却没有实际，
但却没有实际。
主说要上十字架，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他说主你不要去。
主说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他说主你不要去。
过了六天，他还没有消化的进那一个启示。
过了六天，他还没消化晒那个启示，
甚至可以说只是消化了一点点，
甚至可以说他只是消化了一点点，
因为大部分那个启示还没有消化得了，
绝大部分的启示还没消化得了，
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愚昧又跑出来，
所以这一次的愚昧又跑出来。
但是经过这一次，
但经过这一次
是不是就消化了呢？
还没就消化了呢？
还没有，
还没有。
那我们往上看，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看下去就看到了。
那当他们下山了，
当他们下山了，
他们就问了，
他们就问，
很可能还是彼得问，
很可能就是彼得在问。
虽然这里没有说是谁，
所以这个没讲是谁，
但是很可能还是彼得在问，
但很可能仍是彼得在问。
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乃是因为他看见了以利亚，
乃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以利亚。
但是他看见那个以利亚，
但是他看见那个以利亚
是在那个荣耀的显现的里面，
还在那个荣耀的显现的里面。
但是在以色列人，特别他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所得的那个印象，
但是特别以色列人在他们读马拉基书时候所得的印象，
在基督显明以前，以利亚必须先来，
在基督显明之前。
那么现在以利亚还没有来啊，
那现在以利亚还没来啊。
我们刚才看见他，
我们刚才看见他，
但是他又不见了，
但他又不见了，
他没有来到地上，
他没来到地上。
那么因着这一点，
因着这一点，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门徒当时问主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实在有一个疑惑。
门徒问主的时候，他心里面实在有一个疑惑。
神说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神说他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那定规他就是基督，
那定规他就是基督。
但是基督既然来了，那以利亚还没有来。
那基督既然来了，为什么以利亚还没来？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基督？
这个是真的基督。
那就是当你细细去摸到门徒当时心思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咁等于姊妹，当你细细摸到门徒嘅心思嘅时候，你就睇见佢哋里边有咁嘅疑惑。
我们承认，像这样的疑惑，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也常常出现。
我哋承认呢啲咁嘅疑惑喺我哋嘅心思里边就常常出现嘅。
哇，我们太容易落在眼见的里头。
因为我哋太容易落喺眼见嘅里头。
一落在眼见的里头的时候，那对主就不是从启示里头去认识，乃是从自己的感觉上去认识。
咁我哋对主就唔喺启示里边去认识，而系喺感觉上面去认识。
那从感觉上来认识，
咁从感觉上去认识。
刚才看见那个主那么荣耀，
刚才睇见主咁荣耀，
那现在这一位主好像又不太荣耀了，就平凡人一个。
而家嘅主就好似唔系咁荣耀啦，好似平凡嘅人一个。
更重要的以利亚没来呀、
啊！更重要的以利亚没来，
那究竟他是不是基督？
究竟他是不是基督？
那所以他们就向主发了那个问题。
所以他们向主发了这个问题。
他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他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这个话问得很客气。
这个话问得很客气。
他不敢说是他们自己心里头的疑惑，
他们不敢说是心里面自己的疑惑，
他们就把文士说以利亚要先来，那是经上的话了，但现在我们没看到以利亚，这是怎么样呢？
他说文士说以利亚先要来，这个经上的话了，为什么我现在没看见呢？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主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解说。
主喺呢度就俾佢一个好明确嘅解说。
他说以利亚一定要先来。
佢话以利亚一定要先嚟，
嚟复兴万事，
嚟复兴万事。
他也实在是来了，
佢实在系嚟咗啦。
只是人没有认识
他，即系人冇认识佢。
那这是关乎以利亚的事。
呢个关乎以利亚嘅事。
那我们的主在这里是指着施浸约翰来说的。
我哋嘅主系指着施浸约翰嚟讲嘅。
他已经来了，
佢已经嚟啦。
人不认识他，
人唔认识佢，
任意待他，
任意待佢。
那这是什么？
呢个系乜嘢咧？
这话他们在山上那个经历是一样。
呢个同佢哋喺山上经历系一样。
落在眼见里，
落喺眼见里，
就不认识施浸约翰，就是马拉基书上所指着的那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人，
就冇认识到约翰，就系马拉基书上所讲嘅呢个似以利亚呢个人。
就是这一个那一个时代的以利亚，
就系嗰个时代嘅以利亚，
是在一个悖逆的时代的里头，神所兴起的，一个把人的心带领回神面前去的那一个人，
就喺悖逆嘅时代，神所兴起嘅将人嘅心带翻去神面前嘅嗰个人。
但是人用外貌来看以利施浸约翰，
人用外貌嚟睇施浸约翰，
那所以他们没办法认识他。
所以他们没办法认识他，
因为施浸约翰，
因为施浸约翰
他是一个祭司，
他一个祭司，
但是他不做祭司，
但他不做祭司，
却跑到旷野里头去，
他去到旷野里面
穿着毛衣，
穿着毛衣，
吃蝗虫野蜜，
吃蝗虫野蜜，
虽然那个言语上面是带有一点权柄，
虽然在言语上带有一点权柄，
但是他没有行像以利亚那样大的神迹，
但他没行好像以利亚那么大的神迹，
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
连一件神迹都没行过。
所以约翰福音那里的人家就说，以利施浸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所以约翰福音说他连一件神迹都没行过，但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那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但如果人脱离那个外貌来看施浸约翰的时候，
当人脱离外貌来看施浸约翰的时候，
他就看见施浸约翰在那里是做着以利亚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工作，
他就看见施浸约翰是做以利亚在那个时代的工作，
叫悖逆的百姓转回归向神，
叫悖逆的百姓转向 归回神。
但是主说这样的一个话了，
但主讲这些话
重点不在解说以利亚，
重点不是解说以利亚，
重点乃是对不起，重点不是解说施浸约翰，
重点不是解释施浸约翰，
乃是借着这个事实来指明人对他的认识所有的缺陷，
是指明人对他的认识所有的缺陷。
他说约翰以利亚来了，人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
他说以利亚来了，人认识他，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这一句话才是主解说这一件事情的那一个主要点，
这一句话现在主解释这件事情的主要点。
主说这一句话乃是因着门徒们没有牢牢地抓紧那一个启示来认识他。
主讲这句话是因着门徒们没有紧紧地找着这个启示而讲这句话，
也没有在他们所经历过的事上来认识他，
也没有在他们所经历过的事上来认识他。
主圣灵在里面说了话，
圣灵在里面讲了话，
神在外面做了见证，
神在外面做了见证，
但是他们里头的疑惑还没有，
但他们里面的疑惑
还没有停止，
还没有停止。
那所以主就说，
所以主就说，
如果要从外貌来认识基督，
如果要从外貌来认识基督，
就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基督，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基督。
他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寻常人，
他们只把他当一个寻常人，
他们就要加害于他，
他就要加害于他，
不会欢迎他，
不会欢迎他，
就像对待约翰一样的来对待他，
就似对待约翰一样地对待他。
那么当主说了这些话以后，
当主讲了这些话之后，
那么他们就到山下去了，
那他就到山下去了。
那么他到了山下的时候，
那他到山下的时候，
那么有人就来告诉主说，
咁有人就嚟话俾主听，
我一个儿子被鬼附，
我有个儿子被鬼附，
我请你的门徒去赶他，
我请你的门徒去赶他，
你的门徒赶不出来，
你的门徒赶不出来，
你来怜悯怜悯我，
你来怜悯怜悯我。
那弟兄姊妹又注意了，
等姊妹就注意了，
当时主那个回答，
当时主这个回答
还是跟着上文一直下来所提到的那一个那一个事实，
都是跟着上文一直提的那个事实。
他说哟，这不幸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忍耐你们要到几时。
他说这个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在这里要忍耐你们几时几耐呢？
弟兄姊妹，好像我们看主说这几句话是对着一般的那些人来说的，
我们看见主讲这几句话好像对着一般人来讲的，
但是我们读到下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这句话主要的对象乃是对着他的门徒来说的。
但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这几句话，主的对象是对着门徒来讲的。
主在这里乃是说到当时他的门徒缺少那个准确的相信来跟随他，
我们就知道主是讲那班门徒缺少这个真正的相信来跟随他。
那所以他就叫那个人把那个被鬼附的孩子带来，他就把那个鬼赶掉。
所以他就叫这个人将被鬼附的孩子带来，他就将鬼赶掉。
那么我们看门徒的反应，
那我们看看门徒的反应。
那门徒就来跟主说，
门徒就来跟主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
赶出那鬼呢？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赶出那个鬼呢？
耶稣的回答来说，因为你们信心小。
耶稣的回答就话，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芥树三说，你从这里挪开到那边，他也必挪去。
他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就算像芥菜种一样，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那我们要注意哪里？
我们要注意这里。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弟兄姊妹必须先要记住。
弟兄姊妹必须要记住。
这个事情发生以前。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门徒曾经给主差遣出去。
门徒曾经被主差遣出去。
主给他们权柄。
主给他们权柄。
能赶逐污鬼。
能赶逐污鬼。
能医治疾病。
能医治疾病。
能叫大麻风的得洁净。
能叫大麻风的得洁净。
那他们是有经历的。
他们有经历的。
不止一次。
不单止一次。
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
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见
有一次门徒回来，哎呀真高兴，
有一次门徒回来真高兴，
他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鬼都听了我们，
他说主要因着你的名连鬼都听了我们，
说他们是有经历的，
所以他们有经历的。
那现在主上山上去了，
现在主要上上去了，
有人把被鬼附的带来，
有人将被鬼附的带来，
我们注意了，
我们注意了，
他们就去赶，
他们就去赶，
但那个鬼赶不出来，
但那个鬼赶不出来，
他们很纳闷，
他们很纳闷，
怎么我们赶不出来，
为什么赶不出来呢？
以前我们能赶，
以前我们能够赶，
那现在为什么不能赶，
现在为什么不能赶，
为什么赶他也赶不走，
因为赶也赶不走。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门徒那个问题，你就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门徒的问题，你就看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门徒问主的问题是什么？
门徒问主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赶出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将他赶出来。
他们忘了以前他们能赶出鬼来，
他们忘记他们以前能够赶出鬼来，
乃是因为他们用主的名，
乃是因为他们用主的名，
权柄就是主的名，
权柄就是主的名。
那现在他们觉得我们曾经有过经历啊，
他们现在他们觉得曾经有
过，我们曾经赶过鬼啊，
我们曾经赶过鬼，
现在我们也就赶他，
现在我们也赶他，
不灵了，
不灵了。
那为什么？
点解？
问题就出在这里。
问题就出在呢度。
他们凭自己去赶鬼。
他们凭自己去赶鬼。
他们不再用主的名去赶鬼。
他们唔再用主嘅名去赶鬼。
那所以主就说，因为你们没有信心。
所以主就话，因为你哋冇信心。
你们的信心小。
你哋嘅信心小。
弟兄姊妹，你注意，主在这里说这个信心。
弟兄姊妹，主讲呢度嘅信心，
不是说对某一件事情的。特别的属灵的感觉，
不是对某一件事情特别的属灵的感觉，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我信心里面是觉得是如此，
我信心里面觉得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注意主在这里说的这一个信息，
你注意主要讲的信息
包括很广的，
包括好讲的，
因为底下就说，
因为底下就话，
你叫这座山挪去，他也不能不挪去。
你叫呢座山挪去，佢亦都唔能够唔挪去。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不能做的，
冇咩事情系你哋唔能够做。
所以你看到主说这个信心，乃是一个很宽广的信心。
所以注意到主讲呢个信心系好宽广嘅信心。
那这个很宽广的信心是什么？
呢个咁宽广嘅信心系乜嘢咧？
乃是与主联合的信心。
系与主联合嘅信心。
你们没有信心，
你哋冇信心。
你们不会用我的名字，
你们不会用我的名字，
甚至说你们不肯用我的名字，
甚至说你们不肯用我的名字。
那我们这样说没有没有委屈的 这批门徒，
我们说我们这样说没委屈这班门徒。
弟兄姊妹，当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见了，
我们就能够看见，
就在分离以前，
就在分离之前，
主说，
主说，
我把我的名给你们，
我将我的名给你
们，你们从来没有用我的名，
你们从来没有用我的名，
现在你们用我的名，
现在你用我的名，
你们祈求就得着，
你们祈求就得着。
我们记得主说的这些话，
我们记得主讲这句话，
那就印证了门徒他一直都没有用主的名，除了主差遣他们的那个时候，那两次，
就门徒一直没用主的名，除了主差遣他们那两次。
尤其是当他们有了一点经历，他们就觉得不用主的名我们也可以，
特别是当他们有了一些经历，他们认为不用主的名都可以，
但是他们错了，
但他们错了，
是主说你们没有信心，
所以主说你们没有信心。
如果你们真有信心，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
不必管那个星星有多大，
唔好你个星星有多大，
就像芥菜种那样小，
就似芥菜种咁少，
也就够了，
亦都够了，
因为就是那样一点点，
就咁样一点点，
就与主联合起来了，
就能够与主联合起来。
那你们要做一些事情，
你要做一些，
就会做在主所要做的，那些事上头了，
就会做在主所要做的事上边。
既然是主所要做的，
既然主所要做的，
你们就没有一件不能做，
你就没一件不能够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但问题就出来了，
但这类的鬼，
但这类的鬼，
若不禁食祷告，就不能赶他出来，
若不禁食祷告，就不能够将他赶出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移山还容易，
好像移山还容易，
什么事情都容易，
什么事情都容易，
就是要赶这一类的鬼，比移山，比做什么事情更困难，
就好像讲这类的鬼比移山，比做什么事情都更困难。
那就是说这个鬼很凶了，
就说这个鬼很凶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我们很容易产生的错觉，
这个是我们很容易产生的错觉。
赶这一类的鬼，
讲这类的鬼，
如果我们没有看准主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意思，
如果你没看准主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个鬼很凶很厉害，
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个鬼很凶很厉害，
非要禁食祷告才能把他赶出来，
非要禁食祷告然后才能够这样赶出来。
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你回头一看禁食祷告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一回头看禁食祷告的时候，
你又觉得禁食祷告并不是万灵药啊，
你又会看见禁食祷告不是万能药，
并且禁食祷告也不是一种疑问的做法了。
而且禁食祷告也都不是一个疑问的做法。
我的意思不是说禁食祷告不要紧，
我不是说禁食祷告不要紧，
乃是说，
而是说
主在这里说那个禁食祷告，
主在这里说那个禁食祷告，
那个意思意和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个禁食祷告是两个不同的事，
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禁食祷告是两件不同的事。
现在一般人讲禁食祷告乃是把它作为一个方法来执行，
现在那些人讲禁食祷告是将它作为一个方法来执行，
甚至是作为一个敬虔的表记来执行，
甚至是作为一个敬虔的表记来执行。
但是主在这里说这个话，
但主在这里讲这句话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连到上文上面去，
仍是连到上文去。
那我们就要注意禁食祷告的那个意义，
我们就要注意禁食祷告这个意义，
乃是专一的去寻求主，
乃是专一的寻求主。
你们要靠自己去赶鬼，
你要靠自己去赶鬼，
当然你赶不出来，
当然你不赶得出来，
你要赶这一类鬼，
你要赶这一类鬼，
你必须专一靠主，
你必须需要专一靠
主，主
直着主，
感谢神，
感谢神。
那么在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就让门徒很 清楚的注意，离开了主，他们什么都不能做。
就俾门徒好清楚注意，离开咗主，佢哋咩都唔能够做。
因为只有主是基督，
因为只有主系基督，
只有主是神的儿子，
只有主系神嘅儿子。
而离开了主，
一离开咗主，
没有一个人是基督，
冇一个人系基督，
也没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子，
亦冇一个人系神嘅儿子。
所以什么都做不来，
所以咩都做唔嚟。
我们能做得来，
我哋能够做得
来，那是因为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
那是因为基督从我们身上，
那是神的儿子从我们身上出来，
那是神的儿子从我们身上出来。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里是重要的事情。
上面的是彼得，
上面的是彼得，
现在底下的是其余的那些门徒。
现在底下的其余，
我们看见他们都是在对主的那一个是基督的那个启示是还是很含糊。
我们看见他们对主是基督的启示是非常的含糊。
那所以17章的末了，
所以17章的末了，
主还是要领他们去很坚固的去持定这一个启示。
主仍然是好肯定的带他们坚固的去这个他们的。
当这个事情发生在彼得一个人的身上，
当这个事情发生在彼得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就在这时候，
在这个时候
有收丁税的人来了，
有收丁税的来了。
那个丁税就是在律法上所定规的，每一个男丁都必须要交半舍克勒的银子到圣殿作为赎罪银。
这个丁税就在律法里面，每一个男丁都要交半舍克勒银子到圣殿作赎罪银。
那么现在那个收丁税的人来，
现在收丁税人来了，
他们发觉好像彼得还没有交税，
他们发觉彼得好像没交税，
一生里头只交一次的，
一生里面只交一次的。
这位叫做耶稣的也没有交丁税，
这个叫做彼得叫做耶稣的都没交丁税。
他就来追税了，
他们就来追税了。
他一看看见彼得，
他一看见彼得，
他就说你们夫子不交丁税吗？
他说你们的夫子不交丁税吗？
你看彼得当时回答得很爽快，
所以当时彼得回答得很爽快。
那么答辩的圣经就翻着 yes，
答辩的圣经就说是，
另外再有一个小注，
另外有个小注
surely、
当然。
那你就看到当时彼得那个回答那么爽快啊，
你看见彼得的回答那么爽快，
按人来看他很爽快，
按人来看他很爽快，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又犯错误了。
但这个事情又犯错误了，
那这个错误怎么犯出来呢？
这个错误怎样犯出来呢？
乃是因着16章那个启示没有消化了，
因着16章的启示还没消化。
那所以他说要纳，
他说要纳，
他没钱，
他又没钱，
他就来见主，
他就来见主了，
他还没说话，
他就没讲话，
主就先说话，
主就先讲话了。
他说彼得我先来问你，
彼得我先来问你，
地上的君王向谁收税啊？
地上的君王向哪个收税？
向外人还是向儿子？
向外人或者向自己儿子。
彼得说当然是向外人、
彼得说当然向外人、
那弟兄姊妹注意了，
弟兄姊妹要注意了，
主接下去就说，
主接下去就说，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我们中文就翻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我们中文就翻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这不够准确，
这个不够准确。
这里应当翻成众子就不用缴税了。
咁呢度应该翻成众子就不用缴税了。
这里除了引彼得去消化16章那个启示以外，再加上在那个启示里面所带出的这个结果。
呢个除咗领彼得嘅消化就将启示之外。仲喺呢个启示里面所带出嘅结果，
那个意思就是说，
那意思就话，
那彼得既然儿子不用交税，那这个上圣殿所交的税乃是交给神。
既然儿子唔使交税，咁喺圣殿交税，乃系交俾神。
你既然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应该那么爽快的说那。
你既然知道我系神嘅儿子，你就唔好咁爽快讲话立。
我还告诉你，
我仲话俾你听，
不仅是你不用纳。
唔单止你，
不仅是我不用纳，
唔单止系我唔使纳，
连你也不用纳，
连你都唔使纳，
因为在神儿子的工作的里面，神要借着他儿子的所作来得着许多的儿子。
因为神嘅工作里边，神要藉着佢嘅所作而得着好多嘅儿子。
你也在其中，
你喺其中。
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是何等 重要的一个启示在这里。
等姐妹睇见呢个何等重要嘅启示喺嗰度？
不仅是神的儿子，
唔单止神嘅儿子，
同时也是基督，
同时系基督。
不仅是基督的所赐，
唔单止基督嘅所赐，
也提出了基督的所作，
亦提到基督嘅所作。
那从这里我们看到，
喺呢度我哋睇，
如果不能把属灵的启示消化过来，那个启示没有增加人什么。
如果唔将属灵嘅启示消化过嚟，呢、这个启示冇增加人嘅乜嘢？
只有启示成了实际，那才能叫人在神面前真正的蒙福。
只有启示成为实际，叫人面喺神面前先至蒙福。
那这样一说来呢，我们主就不交这个税了。
咁样讲嚟，我哋主又咪唔交呢个税啦？
但主又说，
但主又话，
免得他们被绊倒，
免得佢哋被绊倒，
去讲，
去交。
但是去哪里要钱呢？
咁去边度攞钱呢？
阿彼得，
阿彼得，
你去钓鱼去。
你去钓鱼，
你把先钓上来的那条鱼，
你将最先钓上来条鱼，
你张开它的口，
你擘开佢口，
你就拿到一块银子，
你就攞到一块银子，
正好就是两个舍客勒，
就正好系两个舍客勒，
你就拿去交做你的我的那个税银，
就拎佢交作你同我嘅税银。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注意这个事情啊，
你注意呢件事情，
有好。好丰富的内容在了，我简单的提提就好。
有好丰富的内容在这里，我简单提一下就好了。
这是一个神迹，
这是一个神迹，
是基督所做的一个神迹，
是基督所做的一个神迹。
你去钓鱼，
你钓鱼，
从一条钓上来的，
从一条钓上来的，
里头里得一个银子，
里面就一个银钱。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主知道，
主知道，
主管理，
主管理。
这个是一个神迹，
因为这个是一个神迹。
第二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你注意，
你注意，
主不仅是在这里去解决到那个实际的问题，
主唔单止要解决呢个实际嘅问题，
重要的主是在那里造就彼得，
重要嘅主喺度造就彼得。
你留意了？
你留意了？
以前我印象很深刻，以前张守道弟兄就说，彼得这次是钓鱼，是姜太公钓鱼。
以前刚守道弟兄讲话，彼得呢次钓鱼系姜太公钓鱼。
那是他说。钓鱼是要很有耐性的，
佢钓鱼好有耐性嘅。
那彼得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
彼得唔系一个有耐性嘅人，
并且他也是一个渔夫，
并且佢亦都，
但是那个渔夫是撒网的，
那个渔夫系撒网嘅，
一网下去就好多鱼上来，
一网撒落就好多鱼上嚟。
那现在是钓鱼，
而家系钓鱼，
你要蹲在那里，
你踎喺嗰度
啊，你又不能说话，
你又唔能够讲话，
你要很注意那个钓竿的里头的反应，
你要好注意钓竿个反应。
那当你钓上来的是只有一条，
你钓上来的时候只有一条。
那这个对彼得这个性格上面来说，
这个对彼得的性格上面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磨练，
是一个好大的磨练。
你记得？
你记得？
你的先生不纳税吗？
你的先生不纳税吗？
纳。那现在呢？那你要纳，
你要纳，
你就好好的蹲在那里去钓鱼，
你就好好踎喺嗰度去钓鱼。
但钓到你再注意，
哎，钓你要注意。
主叫彼得去钓鱼，不是光是钓那一条鱼。
主叫彼得钓鱼，唔系净系钓嗰一条。
如果光是钓那一条，那就很简单。
如果净系钓嗰条就好简单。
那一钓上来，拿了银钱去交税，那就完了。
一钓上来，拎咗银钱去交税就完啦。
你注意主说的，
你注意主讲噶，
你先钓上来的那一条。
你先钓上来的那一条，
里面就有一块银子，
里面就有一块银子。
那个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话，
你钓上了一条，
你钓上了一条，
那个交税的问题是解决了，
咁交税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还要继续在那钓鱼，
你继续仲要喺度钓，
钓到什么时候呢？
钓到咩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哋唔知道，
反正你知道，
反正你知道，
主在这借助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练，
主藉着呢个实际嘅操练，
让彼得在那里很深刻、很具体的。把他所得的那个启示转化成为他的实际，
主在那里叫他很深的将他所得的启示转变成为他的实际，
是这样才能叫天国的推动有了一个准确的基础，
这样才叫天国推动有了准确的基础。
不然的话，
否则的话，
连即使用人的话来说，天国的干部连天国的王 也把握不住，
连用人的话来讲，就天国干部连天国的王都把握不到，
怎么去推展天国，
怎样去推展天国呢？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主不仅是向人说话的神，
我们的主不单是向人讲话，
他也是按照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他也是按照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他给人启示，
他给人启示，
他也领人进入启示，
他也领人进入启示。
在福音书上我们就看到主是这样的带着他的门徒一步一步的往前。
在福音书上我们看见主就这样带着他的门徒一步一步的向前，
来成就他那天国的计划，
来成就他天国的计划。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请一两位。